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请弟兄姊妹翻到启示录的第九章，新约圣经的最后的启示录的第九章。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第九章的12到21节。同样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启示录九章12到20节，这是上帝的话。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卯年卯月卯日卯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20000000，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有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为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特别是在这个纪念主受死复活的日子，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思想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背负我们的罪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不仅如此，三天后你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实在为这个救恩献上感恩。今天我们得以能够在你的面前站立，称为你的儿女，都是因着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的圣灵也在我们的心中做工，让我们真明白你的话，将荣耀颂赞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讲道在启示录的九章12到21节，那这是第六号的这个异象，我们把它称为第二灾祸。当我们每天看到新闻媒体五花八门的事情，离奇的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人类各种各样的罪恶，特别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当你在信仰生活上面临各样的难处、困惑、挣扎的时候，就会促使你常常去思考上帝的主权是什么，上帝的护理是什么，上帝掌管大的事情吗？上帝掌管小的事情吗？上帝掌管好的事情吗？上帝掌管坏的事情吗？上帝掌管我人生的一部分呢？还是上帝掌管我人生的全部？上帝掌管一切吗？上帝掌管一切的话，那魔鬼撒旦的权势是什么呢？那上帝掌管的主权带给我是什么呢？我的基督徒的生活又是怎样在上帝的主权荣耀下生活呢？那借着启示录的学习，借着神的话语， 盼望我们能够对这一个问题，特别是上帝的主权荣耀，有清楚的认识。那么在这个之前，我们先来总结一下启示录的几个重要点。那我们几乎讲了一半的这个时间，我想请弟兄姊妹一定要牢记啊。那么这些主线对你学习启示录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今天再强调一下，那么第一个就是启示录，它是上帝关乎末后真理的启示，也就是有关世界末后的结局，上帝救赎的成全，上帝终极的审判，上帝国度的成全等等。因此启示录为我们启示了上帝永恒的旨意，上帝至高主权的荣耀，在这个末后历史中极大的彰显。那么第二一个，启示录是为上帝的儿女啊，它是带给上帝的儿女极大的安慰、鼓励和盼望的启示，特别是要鼓励那些在患难中、逼迫中蒙神所拣选、所救赎的神的儿女，鼓励他们要坚忍持守，对主忠心，那么他们就会必然得到神所应许的祝福，那么神也是他们唯一的安慰者、拯救者和大君王。那第三个方面，启示录也更是对那些未归信耶稣基督之人的警告和审判，对那些背逆神、抵挡神、不悔改的人，活在撒旦这个临时权势之下、捆绑之下的人来说，上帝将是他们的审判主。启示录主要是用启示文学启示了许多重要的神学教义和上帝关乎末后的真理。启示文学恰恰是用了许多意象画面来表达出这些重要的启示真理。因此弟兄姊妹要牢记这些重要的主线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从这些意象的画面的启示中来深刻认识上帝启示给我们的重要的真理。之前我们也反复讲了，启示录在结构安排上是由一系列重复的、循环的、不断加强的审判的意象画面组成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到基督的意象，耶稣基督给在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书信的意象，天上宝座和敬拜的意象，七印的意象，七号的意象，接下来还有七碗的意象等等。那所谓重复，就是比如说七号的审判有一号、二号、三号、四号，这样四号一组的审判，那还有五号、六号、七号的审判。那循环的审判就是我们有七印、七号、七碗这样的审判。这一重复循环的审判是不断的加强，那么这一结构的安排就要表明审判是越来的越严重性、警告性、对悔改的迫切性。那这些基本的特征，盼望弟兄姊妹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掌握应用。那这以上也是我们一个简单的总结，帮助我们学习和理解。那么之前的讲道中，我们已经讲了七号的审判，七号审判的前五号的审判。那么前四号的审判是一组，是有关江河湖海、日月星辰、自然宇宙三分之一的审判。也就是说，前四号所涉及的这个对象范围是人类生存的环境、日月星辰相关的审判。弟兄姊妹注意，七印审判的范围是四分之一，到了七号的审判范围扩大到三分之一，表明上帝的审判将越来越加重。当四号的审判结束时，天使发出警告的声音，就是在 启示录八章十三节啊，我们读过的，说我看见一个鹰在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原文中用了三个重复的祸灾来表达并警告将来的灾祸，一个会比一个严重。五号是第一灾，六号吹响的时候预示着第二灾祸的审判的到来。那么第五位天使吹号，这是第一灾祸的降临。在五号中第一灾祸中，堕落的撒旦得了权柄，从无底坑撒旦坑释放出撒旦的蝗虫军队来执行灾祸的审判。特别强调的是，第一灾祸针对的对象是唯独那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那么在五节六节中也讲到说，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那么这个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啊，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那么就是那些额上没有印记的人，在魔鬼撒旦权势下不肯悔改的人。那我们来到这个啊第二灾祸，那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我们看执行施食第二灾祸啊，这个诱发拉底河的四位天使。那么第二灾祸是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了，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卯年卯月卯日卯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当第六号吹响的时候，从天上神宝座前的金坛的四角发出命令，释放被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这里说的四个使者就是指天使，是被捆绑的天使啊，不是好的天使，而是被捆绑的堕落的天使。他们被捆绑在哪里呢？就是被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幼发拉底大河。那么幼发拉底大河在圣经中也被称为伯拉河或者伯拉大河啊，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大河那边啊，就是指那个河。那么圣经中首先提到幼发拉底大河是在伊甸园的描述中，创世纪二章的八到十节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是环绕哈菲拉全地，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叫基逊，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那弟兄姊妹熟悉圣经地理的都知道，第三条河西底节就叫迪格里斯河，它与第四条河幼发拉底河几乎是平行的啊，是一个流经非常广阔的啊，这个范围流经非常广阔的一个流域。那么两河流经像今天的土耳其 啊，叙利亚、伊拉克还有这个科威特等国最后汇集到这个波斯湾。那么幼发拉底河大约有2550公里。那么在历史上，幼发拉底河和迪格里斯河流域啊，这个地方被称为米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源地，也是古代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啊、波斯马代的这个重要发源地。那这里更是一个偶像敬拜异教的中心。那么从幼发拉底河这个东北边界为界啊，这一边啊就是上帝赐给以色列这个民的这个迦南应许之地。那历史中以色列民因着犯罪背逆神、离弃神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警告他们，当他们不肯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就兴起这个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啊、马代波斯帝国来管教和刑罚他们。当然我们知道还有这个希腊和罗马。那么以赛亚书8章7到8节啊，告诉我们这个背景。他说，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啊，你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啊。这里讲到亚述帝国啊对犹大的审判啊，犹大指以色列。那么耶利米书1章14节到16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哪，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一切的城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叛语攻击他们啊。这里讲到北方啊，指到那个巴比伦啊，对这个犹大的审判。还有耶利米书4章6节也讲到说，应当向西安竖立大旗，要逃避，不要延迟，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破坏列国的，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因此你当束腰束麻布，大声哀嚎，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消。必有一阵更大的风从这地方为我刮来，现在我又必发出叛语攻击他们。看哪，仇敌必如云上来，他的战车如旋风，他的马匹比鹰更快。我们有祸了，我们败落了。这里讲到这个从北方来啊，毁灭，讲到狮子啊从丛林中来，还有讲到这个啊仇敌如密云上来，他的战车如旋风，马匹比鹰还快啊，我们有祸了。那这些我们在启示录中都会看到啊这样的意象。因此对犹大人来说，幼发拉底大河就是偶像敬拜的中心啊，是他们敌对邪恶势力象征之地。启示录16章也预言了，在世界的末日，幼发拉底河将干枯啊，就是在哈米吉多顿将发生末日灾难的战争啊，就指这个地方。那么因此约翰在启示录中提到幼发拉底大河捆绑的4位使者时，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很容易明白啊，这里是预表那些抵挡神、魔鬼、撒旦邪恶的势力。接下来圣经又告诉我们说，被捆绑的4位堕落的天使要被释放出来啊，他们原是预备好了， 而且要在神确定的时间啊，这个年月日时释放出来。那目的是什么呢？要撒人的三分之一。这里我们从上下文看，要强调的是撒死的这个对象就是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是抵挡神不肯悔改行恶的人。那么这一审判是怎样的实施呢？那么圣经在接下来十六节说，马军有20000，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此马脑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样这三样灾杀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那么这样一幅的意象画面要告诉我们，那些捆绑堕落的天使被释放出来，是按着上帝所预定的年月日时刻啊，甚至时刻，而且是按着上帝所指定的范围对象来施行审判。圣经让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魔鬼撒旦的权势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那么我们或许会有疑问，如果上帝掌管一切的话，那么魔鬼撒旦怎么还会有权势呢？首先我们说，当人类犯罪以后，就落入了魔鬼撒旦权势的捆绑之下。那魔鬼撒旦就是那些管辖幽暗邪灵权势的恶者。那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已经战胜败坏了魔鬼撒旦的权势。那么你也许会问，那耶稣败坏了魔鬼撒旦的权势，为什么说这个世界还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呢？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要强调的是，撒旦的权势是非法的，是临时的啊，不仅是非法的临时的，那么撒旦的权势只是管辖那幽暗邪灵的范围之下。那么第二，即便是非法的临时的啊，限定范围的，也是在上帝的主权掌管之下。上帝暂时许可任凭撒旦的势力，都是为着上帝将来对撒旦施行永恒的审判。那么第三，这个世界真正的掌管者、统治者、君王是耶稣基督，他是那将来要承受万有者。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牢记，这是天父的世界，不是魔鬼撒旦的啊！魔鬼撒旦只是非法的、临时的，掌管幽暗邪灵的恶者，将来必要承受啊硫磺火湖永恒的审判。那么明白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要清楚知道。那么再回到经文，堕落的天使得到了权柄，带着撒旦的军队20000的马军，与第五号审判从无底坑上来的蝗虫样的撒旦的军队形成类比。蝗虫的审判的苦害是持续5个月，人求死却不得死，而马军的审判却更加的严厉可怕。这里说有20000，如果计算成这个数字的话，就是2亿之多。那么这个可能是个象征性的翻译，那有人认为这是个象征性的数字啊，也有人认为是精确性的。不论怎样，对人来说都是难以数算庞大的撒旦的军队来施行啊执行的灾祸。那我想在神那里一定是知道一个 准确的数字。前面我们强调了，马军实行灾祸的对象是针对撒旦手下的那些不信者、不悔改，而是这个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我们还要注意一下这个马军灾祸审判的特征啊，马的头像狮子的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从马口中发出的这三样灾祸就是火、烟和硫磺石，这三样灾杀了三分之一的人。那么圣经中火、烟和硫磺石都与上帝的这个审判相连接，代表着上帝愤怒的审判。这一审判的画面与创世纪中上帝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的场面画景啊，画面场景十分相似。那么看到这个创世纪十九章24到28节这样说的，那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在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那么上帝在审判索多玛、俄摩拉这个画面场景中，我们看到啊，包括了从天上降下的硫磺与火啊，那地方如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这是一个非常可怕啊，震撼人心的审判。那么这里我想要强调一点，什么是硫磺审判的这个灾祸？我们知道硫磺是用来做什么呢？啊，制造火药和炸药的这个重要成分。那么硫磺的燃烧可以产生非常高的温度啊，甚至连这个土壤、岩石都可以烧成灰。那么我们或许以为创世纪的这个记载可能是象征性的一个毁灭，那么怎么会从天上降下硫磺呢？硫磺与火呢？那么我以前看过一个啊，这个索多玛，在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这个圣经考古的短片，就是考古人员来到这个原来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废墟的遗址啊，他们发现无论是岩石或者土壤啊，都是曾被这个高温烧灼后的一种岩浆的废墟，看上去那个形状还在，手一摸啊就散了，就像那个烧完的骨灰啊。那么这样岩浆废墟啊，至少要达到3000度以上的高温烧灼。那么他们在土壤和岩石到处可以看到，找到无数这个像从天上这个下雨降落分布的这个硫磺石，就像雨下在地上啊，一点一点。那么这些硫磺石完全不同于自然所存在的天然硫磺。那么这些从索多玛、俄摩拉废墟中得到的由天而降的硫磺石，他们送到这个实验室，用这个 X 线半定量检查，那么发现这个纯度高达98%的纯硫磺。那么这种纯度和存在形式是在自然环境啊、地理环境中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硫磺。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神的话是真实的，神的审判也是必然的。我想第五号的审判可能比索多玛、 俄摩拉的审判还要可怕。第二灾祸的审判让人惊颤，然而在这个第二灾祸的审判啊，那么这个第二灾祸的审判仍旧是上帝警告性的审判。那么末日终极的审判，圣经告诉我们将是更为可怕的硫磺火湖的审判啊，我们以后在后面还会讲，那将是身体灵魂永远与神隔绝的审判。那么再来看第二点，就是在这个灾祸之下，人仍旧不肯悔改的人。可悲的是，圣经启示给我们另外一个场景，就是那些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石铜木啊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盗窃的事。圣经告诉我们，那些经历可怕的第二灾祸而存留的人，并没有悔改他们自己所做的恶啊，继续的犯罪，并且去敬拜魔鬼、假神，是人手所造的那些不能看啊、不能听、不能走啊，这个金银木石啊，这个铜的偶像，也不悔改他们的这个凶杀啊、奸淫、盗窃的事。可见，人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末后的时代，人已经麻木了，除了行恶犯罪外，已经没有别的反应了。上帝在警告人啊，人都不肯悔改，那么就意味着还有更大的审判会临到。那么这一个场景会让我们想到罗马书在讲到人类种种罪恶的情形。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谎，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以为聪明，反成为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借着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罪人的心是何等的刚硬，抵挡神，不仅不悔改，反而继续行恶。弟兄姊妹，当我们环顾今天的世界，我们就已经经历了，看到了人类各种各样的犯罪行恶。不仅如此，越是末后的日子，不法的行为事情就越来越多离奇。不但如此，人还向神找借口啊，抵挡诋毁神啊。那么人会说，神爱世人的话，为什么神不拣选拯救所有的人？神为什么不制止恶呢？我们说，圣经几千年来已经启示给我们，多次多方的晓谕警戒我们， 就是要告诉我们说，罪人只有悔改神啊，罪人只有归向神，悔改信福音才是唯一的出路。上帝几千年来一直对罪人忍耐，等待给罪人悔改的机会。然而等到有一天基督再来施行终极审判的时候，人再也不会有机会了。不但如此，人类自己所犯的罪，亲手所行的恶，都会成为上帝定罪的事实。没有一个人可以越过耶稣基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仍旧啊，神今天仍旧怜悯罪人，给罪人悔改的机会。几千年来上帝借着他真理的话语，耶稣基督的福音，时时刻刻都在呼唤你悔改归向神。如果你仍旧不悔改，那么基督再来，没有人可以逃脱上帝终极的审判。那么我们还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上帝至高的主权荣耀啊，以及基督徒明白上帝主权荣耀的重要性。我们讲了第五号、第六号，也就是第一灾祸、第二灾祸的审判。我们清楚地看到一条主线，就是上帝的主权荣耀。上帝的主权荣耀，简单的说就是上帝掌管万有，掌管历史，一切都是按着上帝的永恒旨意进行，最后都是为彰显上帝至高的荣耀。我想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上帝主权掌管的几个方面。那么一个就是上帝主权掌管是为着上帝永恒的旨意，那么为此神在历史中一切的安排都是为着他永恒旨意的成就。因此上帝的主权掌管与上帝的永恒旨意是不可分割的。上帝的主权保证了上帝永恒旨意的实施，就是按着他的永恒的目的啊，按着他美善的旨意，他预定了一切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一切都是为着上帝至高的荣耀。另一方面，上帝的主权也包括了上帝在历史中许可一些事情的发生，以及啊，就如上帝任凭魔鬼撒旦临时的非法的权势的存在，也都是为着上帝永恒的旨意啊，上帝终极的审判和荣耀。就如第五号第一灾祸，神不让撒旦的军队伤害额上带有神印记的人，神的儿女就不能被伤害。神命令他们只伤害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啊，属于撒旦权势的人啊，甚至神掌控让他们伤害的程度、时间啊，五个月啊，他不能死。那么第六号第二灾祸更是如此，第六位天使吹号，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有声音就是来自坐宝座上终极审判者啊，基督发出的命令。他有权柄能力捆绑堕落的天使魔鬼撒旦啊，而且上帝也有权柄按着他所预定的时间啊，年月日时刻释放他们，执行上帝审判的计划。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因此上帝掌管一切，无论是受造的物质界、灵界，他都掌管。 那么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撒旦的权势，耶稣基督再来啊，他是唯一的万有的承受者和终极的审判者。就如我们一开始所提的问题，上帝掌管大的事情吗？上帝掌管小的事情吗？上帝掌管好的事情吗？上帝掌管坏的事情吗？上帝掌管你人生的一部分呢，还是掌管你人生的全部呢？上帝掌管一切吗？我们的回答是，上帝掌管一切，无论是大是小，是好是坏，没有一件事情是他不掌管的。很多事情在人的眼里看是好的啊，是坏的，是大的，是小的，或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或是我们不能理解不能明白的，而在上帝那里没有一件事情是他不知道不掌管的。就连魔鬼撒旦行动的范围对象都在上帝的定规之下，掌管之下，上帝不允许他们什么也做不了。这正是因为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魔鬼撒旦的权势，耶稣基督才是万有的君王、主宰和审判者。我们反复强调了，人只有两种结局，就是那些最终不肯悔改归向真神的人，终极的审判就是彰显上帝的全能公义的荣耀。就如神在以赛亚书45章说，上帝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箴言16章4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造的各时其用，就是恶人也是为祸患的日子所造。对那些悔改认罪信靠耶稣基督归向上帝的儿女来说，施行拯救是彰显上帝慈爱恩典的荣耀。因此无论如何，一切都在上帝主权掌管之下，无论大小善恶，即便人是认为偶然，人认为不好，在上帝那里都不是偶然。圣经告诉我们说，铅放在怀里，定势的由耶和华。上帝所行的一切都是美善的、公义的啊，都是他圣洁属性的彰显，在他那里没有转动的影儿，一切都是按着上帝永恒的计划，为着上帝的荣耀而进行。我们再来看一点，上帝的主权护理是上帝儿女的安慰和盼望。经文告诉我们说，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我们注意一下，上帝宝座前的金坛，之前我们在启示录8章揭开七印审判之前啊，这个七印审判揭开之前讲述了神宝座的金坛啊，那里告诉我们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和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上帝垂听他在逼迫中他儿女的呼求，众圣徒的祈祷达到了神宝座前的金坛上。第六号吹响时，神依旧垂听神儿女的祷告啊，这是神垂听他儿女的祷告施行审判的延续。 坛的四角就代表着神完全的能力啊，角代表着能力和保护。神不仅掌管王权，神也有权能护理他所创造的万有，特别看顾护理那些带有耶稣基督宝血印记的神的儿女。启示录中特别多次强调出上帝对他儿女的主权护理，上帝执掌王权的主宰啊，那么他也垂听他儿女啊，他也是垂听他儿女祷告的上帝。对在逼迫中神的儿女啊，这个抵挡悖逆神的恶者，神一定要实行审判。这是对那些受逼迫在患难中神的儿女来说是极大的安慰和盼望。那么这一点不仅是对那一个时代的信徒的安慰和盼望，也是对今天对将来信徒的盼望和安慰。对基督徒来说，认识信靠上帝至高的主权是极其重要的。基督徒明白上帝的主权掌管护理以及上帝的永恒旨意啊，不仅是基督徒生活成圣生活的保障，也是基督徒人生的盼望和安慰。一个基督徒不信靠上帝的主权荣耀，他的基督徒人生是软弱的、迷茫的啊，常常抱怨质疑神的人生。那么这些年在教会中啊，我也看到啊，所以我把它总结成几个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不明白上帝的主权，更不会顺服上帝的主权。那有些人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上帝不是他的主宰，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只剩唉声叹气，你甚至从他的口里听不出一个词有关上帝的字。那有的在论到自己的儿女啊，论到自己的未来和前途的时候啊，强调说啊，人的努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靠你的造化。因此这一些基督徒他们不仅不明白上帝的主权属性，更不会也不会愿意顺服在上帝的主权荣耀下。如果我们的信仰啊落到这样一个地步的话，我想实在是可悲可怜。如果这样的人还认为你是基督徒的话，我实在是祈求神怜悯你，开恩给你。那么第二一种就是知道上帝的主权，但不愿意顺服在上帝的主权荣耀之下。这些基督徒他们知道一点上帝的主权属性，但是就是不愿意将自己的基督徒人生顺服在上帝的主权荣耀之下。他们的表现就是无论遇到信仰的生活的各种的困难，首先是抱怨上帝啊，抱怨上帝不公平不公义，上帝为什么不管这件事不管那件事，为什么这样的事会临到我自己呢？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不相信也不愿意委身在上帝至高的主权之下。很多的时候基督徒知道上帝主权的掌管，却不愿意去顺服遵行上帝的主权话语之下，那么实际上你仍旧是没有顺服在上帝真理的权柄底下。这样的基督徒人生是一个很难蒙上帝祝福的人生。对这样的基督徒来说，如果你不真实的回转到上帝的主权之下，全然的信靠他的话，那么你还会有一段很长的啊艰难的道路要走。那么第三一种就是他们信靠上帝的主权掌管，而且愿意将自己的基督徒人生顺服在上帝的主权荣耀之下。这是一个真正的归正信仰的基督徒，就是全然相信 上帝的主权掌管，将自己的基督徒人生全然的顺服在上帝的主权荣耀之下。这样的基督徒是蒙上帝祝福的基督徒人生，他们基督徒人生也会很少走弯路。那么这样的基督徒，他们是一个全然信靠上帝主权的人，无论什么事情发生，他们都可以坚定持守信仰，对主忠心。无论什么事情发生，他们都坚信上帝的主权，坚信上帝对他儿女的美善的旨意。他们不会抱怨神，不质疑啊，对任何临到自己的事情，无论是好是坏，都愿意顺服在上帝的主权权柄和话语之下。坚信自己的大事小事，全部的基督徒人生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也顺服上帝的主权和荣耀。坚信上帝让临到自己的都是上帝美好的旨意，若是上帝不许可，一样事都不会临到我，连我的一根头发也不会落下。坚信上帝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说这样的基督徒人生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牢记，我们是神的儿女，是耶稣基督宝血重价所买赎的。父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甚至舍弃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耶稣基督是我们基督徒人生唯一效法的对象，他的一生完全遵行顺服天父的旨意，为着天父的荣耀，上帝荣耀的国度，因此他成为万有的承受者，我们唯一的救赎主、安慰者和将来再来的审判者。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借着这审判的信息，坚定我们每一天跟随主的脚步，全然的信靠、依赖、顺服我们的主。愿荣耀归给至圣、至高、掌管、护理万有的宝座的君王，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不仅为我们的罪受死，而且你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坐在父神的右边，你将来还要再来，一切的权柄，地上的、地底下的、天上的，都赐给你了。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因着你掌管一切，因着你是全地的大君王，因着你是真理的主，我们就全然的信靠你、依赖你。主啊，在你那里都是美善的，我们真愿意将我们人生的一切都匍匐在你的面前。主啊，真是求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愿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